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1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9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认可协议。中国首次间接承认逮捕加拿大人并非依法，而是报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在北京2天访问之后回国，中国发布消息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2018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说，香港在过去的一年里民主情况倒退，其排名下跌2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没有提到双方是否达成任何具体的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10日发表一份声明，称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日至9日的副部长级磋商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稍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目的在于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美方的声明也没有提到双方在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中是否达成了具体的协议，称美国代表团回国后将汇报会谈情况，以获得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导。据悉，这次磋商在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以及放宽中国市场准入等方面取得进展。持续了9个月的美中贸易战对两国经济以及投资者对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美国媒体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比以前更加愿意与中国达成协议，希望以此来振兴去年遭到大幅度下滑的美国证券市场。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星期三也发表社论称，中国热切希望终止与美国的贸易战，但是社论又说，中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因为要解决贸易摩擦而做出不合理的让步，双方都做出妥协才能达成任何协议。熟悉这次美中贸易谈判的人士说，在中国实施结构性改革，以停止美方所称的盗用知识产权和强迫技术转让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1月9日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认为中国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直接相连。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也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当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自从中国电信制造业巨头公司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去年12月1日被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以来，先后有13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押，其中包括以危害国家安全被逮捕的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加拿大商人斯帕福。 在此之前，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始终不承认，也不否认逮捕这些加拿大公民与孟晚舟被逮捕有关。加拿大政府呼吁中国释放这些加拿大公民，但也没有公开将这些案件与孟晚舟被捕相联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在渥太华《国会山庄时报》上的评论还批评加拿大政府一方面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另一方面却要求中国释放在中国被依法逮捕的加拿大公民，称这是在司法上实行双重标准。他说，加拿大的双重标准源于西方自大和白人至上，他们认为加拿大和西方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而中国的法律则不应遵守。美国称孟晚舟隐瞒了华为和一家在伊朗展开业务的子公司的关系，致使银行从事与美国对伊朗制裁相抵触的业务，违反了美国制裁伊朗的法律。加拿大法庭已经允许孟晚舟保释，保释金为1000万加元，其中包括700万加元现金。美国和德国等国家也敦促中国释放在押的加拿大公民，中国拒绝了这些国家的要求。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进行的去核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是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坚持改善朝鲜和美国的关系。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2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没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乘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晨进入朝鲜境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报道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的消息。这是金正恩去年以来第四次访问中国这个朝鲜的主要外交和经济盟友。一些人猜测金正恩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会面之前与中国进行协调。特朗普总统去年12月初对记者说，他与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可能在2019年1月或2月举行。据报道，习近平向金正恩保证对朝鲜的支持，并希望朝美相向而行。金正恩访问中国后，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乐观，他星期四对记者说，我认为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的访问将对美朝第二次峰会取得成功有积极影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结束在北京的访问2天，他回国后，中国发布消息盛赞两国的盟友关系，并表示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美国朝鲜再次举行峰会。与此同时，北京积极评价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回避提及中方在贸易战中做出让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对于金正恩这次我们知道可以说闪电式的出访北京啊，中国方面发布的消息有什么样的新意或者看点？那么这一次的习金会与朝核问题还有美中朝的三边关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朝鲜领导人结束访华行程回国之后，今天早晨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才公布了习近平与金正恩会谈的情况。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与金正恩在会谈中都提到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建交70周年等等。习近平表示支持朝方继续坚持半岛无核化方向，改善北南关系，支持美朝会晤取得成果。金正恩表示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缓和，他对中方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金正恩在会谈中称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同时金正恩还表示希望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的合理关切。至于金正恩提出的是哪些诉求呢？新华社报道没有说， 舆论普遍认为，朝鲜最关切的问题不外乎其政权安全以及国际社会解除制裁。去年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朝鲜彻底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停止对朝鲜的制裁。那么现在美朝双方在准备第二次朝核问题首脑会谈，中朝对此都释放了正面的信息。不过朝鲜官媒与中国官媒报道呢也有不一致之处。朝中社称，金正恩再次邀习近平访朝，习表示接受邀请，但是中国官媒和官方啊都回避了习近平接受访朝邀请这个细节。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朝两党两国有高层互访的传统，请大家稍安勿躁，有具体情况会通报。以前中国官媒和外交部都表示，领导人访朝要看双方的方便，而这次中国官方没有提，耐人寻味。此外呢，尽管中国方面呢盛宴款待朝鲜宾客，但是官方报道却省略了金正恩他到达北京当天刚好是他35岁生日的细节。宇文，
是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就在金正恩访问中国期间呢，在北京还有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美中之间的副部长级的贸易谈判。这一次呢，美中贸易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发表了声明，是怎么说的？那么舆论与分析人士又如何来解读当前的这个美中贸易局势，还有未来的可能走向呢？
本周同时进行的呢还有美洲贸易谈判啊。那么中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刘鹤意外现身，而原定两天的谈判出现了加时赛的情况，但是双方仍然没有达成协议，引起外界不少议论。美中双方都各自发表了声明，中国商务部的声明说，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为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今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谈判达成了一些共识，下一步呢将保持沟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时间长说明双方对于磋商的态度都是严肃认真和坦诚的，都在朝着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方向而努力。谢谢。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呢，双方讨论了结构性改变的问题，包括强制技术转让、保护知识产权等，考虑了在贸易关系中实现公平互惠和平衡的途径。另外谈判还关注了中国对于大量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此次谈判的不同之处，要求双方签订的协议要经过核查和有效的强制执行，跟监督朝鲜去核的要求相似啊。那么中国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农产品、能源和制造产品，邱达生说呢，这个跟中国2018年做出的承诺呢相类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邱达生的评论。
如果说这个后来发现，就是说可能中共那边跟北韩一样，就是说可能只是他希望这个取得一个暂缓，但是他没有去落实他这些承诺的话，那么这个下一步那个川普绝对不会犹豫再把关税加上去的。那么此外，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就是说，即便呢在观察期间哦，其实一些非关税的贸易障碍哦，这部分哦可能也不会轻易去做。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像美国呢，它联合这个加拿大哈，还有纽澳这些国家，还有日本哈，一起都是不想要采购这个华为跟这个中兴的通讯设备，这部分呢，我觉得不会轻易的解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天新华网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对于中方的一些关切，美方做出了某些让步。文章还说，美方提出的结构性诉求，包括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等，看上去咄咄逼人，实际上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所需要做的。 看来中国为了与美国达成协议终止贸易战，有可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让步，当然以牙还牙奉陪到底都不提了。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方面只字不提中方所做的让步。在北京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他说，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口头上依然强硬。今天呢，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了中美建交40周年招待会。王岐山发表讲话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呢不会停滞，这个开放大门呢只会越开越大。那么这个门究竟能够开多大？3月2号90天，经贸谈判期限后呢，大家可以继续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之后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将很快到首尔访问。文在寅星期四1月10日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说，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韩将是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折点。文在寅表示，韩国政府与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处理有关对朝鲜的制裁，包括寻求豁免，即便是南北韩能够恢复开城工业园的运作和韩国人到金刚山旅游。美国坚称会继续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直到平壤当局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据信，美国和韩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对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称，他随时准备好与特朗普总统举行第二次峰会，争取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但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坚持继续对朝鲜制裁，他可能会做出其他的选择。各位听众，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近日表示，一国两制实行的头10年到15年很成功，但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制度彻底变质。有关的情况，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是，我们来谈一谈彭定康在最近就香港的现状，他所做的一些最新说法，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呢？
好的，那么香港主要报纸今天都重点报道了这个香港前总督最新的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一些讲话。这个讲话呢是在星期二，彭定康的在英国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这个就香港形势做这个演讲的时候谈到的，有这样几个基本点。那么彭定康认为呢，主权，香港的主权在移交后的头10年到15年期间，一国两制很成功，这是他的原话。另外他讲呢，香港人保留了很强的公民意识，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平衡，享受了法治和言论自由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呢，他还赞扬了邓小平非常出色地处理了这个香港回归的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关于战中运动呢，彭定康还讲说，这些年轻人并非是激进的，而且是很爱国的，是相信法治的，这是他对战中运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点，这是一样关键点了，就是他认为这个香港目前状况的变化呢，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后，对香港的控制普遍的呈这个收紧的态势。那么他还特别谈到了所谓港独的问题，认为自己在香港期间最大的反对他政府的这个示威，也就是几百人，现在居然出现了独立的运动，令他非常的惊奇。那么这是来讲的关于彭定康的讲话。另外还要谈一点，这个现在香港报纸普遍介绍的是香港的英国的经济学人下面的一个智库有关那个民主指数的一个最新的披露，就是2018年的时候，香港的自由指数已经降到了73位，比2017年下降了2位。主要的原因呢是香港在选举过程当中和所谓多元性评分方面拉了分，因为现在的香港政府是所谓的混合政权的边缘状态。 这是来讲的这个两条呢主要的这个新闻是关于香港政治状况的。另外来讲，不得不谈一下来讲呢，最近关于这个《华尔街日报》援引未经透露的消息来源说，马来西亚政府的会议记录讲，中国的高级官员提出呢，要在香港监听这个《华尔街日报》记者的住所、电话还有这个电脑资讯。那么这个来讲呢，这个没有特别得到100%的证实的消息，也可能来讲这个消息来讲呢，这个最后要得到证实的话，恐怕需要若干年。如果马来西亚有文件解密状况的话，我跟几个人聊这个问题，他们如果说马来西亚有这个文件解密状况的话，若干年以后恐怕才能够证实。但是就此而言呢，这个香港的民主派反应的比较这个谨慎，但是也很明确。为此来讲呢，我要谈一下民主党这个议员涂谨申在昨天的新闻稿里面特别谈到了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呢是中国官员个人所为，那么来讲呢是为了邀功、为了图利、为了赶快把一国两一这个一带一路的事情这个工程拿下来的话，采取这个非组织手段、非法的手段，那就要进行彻查。如果是所谓国家行为的话，他促请那个中央考虑牺牲一国两制，值得不值得？余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升华，看来在香港的消息还是不少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的2018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说，香港在过去的一年里民主状况倒退，其排名下跌两位，在全球167个国家当中仅排第73。香港政府在去年9月取缔了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这是1997年香港从英国移交给中国以来的第一次政党被取缔的情况。这份星期三发表的最新全球民主指数报告说，香港政府取缔民主党使原本脆弱的香港民主进一步受挫。这份民主指数根据五个领域的分项分数计算出整体得分，香港主要是在选举过程和多元性一项失分。报告说，香港的选举委员会严格筛选选举参选人，禁止主张香港拥有更大自主权的候选人参选。香港政府去年10月宣布取消民主派活动人士刘晓丽立法会补选的资格，称任何鼓吹港独或推动民主自觉的人参加竞选都不符合基本法。在此之前，在3月的选举中，香港政府还至少禁止了3名民主派候选人参选，其中包括2014年抗议活动中的著名学生领袖周庭。中国继续被列为独裁政权，排第130位，比以前相比，中国的排名虽有所上升，但报告特别指出，这仅仅是因为拉丁美洲和东欧等很多国家的民主状况有所恶化。报告说，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独裁政权之下，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民众。台湾的民主指数排名则上升一位，排第32位。全球最民主的国家被认为是挪威，在前十名中大多数是欧洲国家，分别是挪威、冰岛、瑞典、新西兰、丹麦、加拿大、爱尔兰、芬兰、澳洲和瑞士。美国排名第25。朝鲜被列为全球最差的国家，排名第167位，与去年相同，倒数第二和第三分别是叙利亚和刚果。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九二共识的含义在台湾 持续引发朝野热议。有学者建议，台湾各界应该利用目前的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三深夜发布新闻稿指出，2015年马习会前总统马英九在公开场合附和了北京讲出一个中国，却没有提到各自表述，也没有说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如此反复表里不一，九二共识如何能代表台湾的政策主张呢？陆委会还重申，台湾民众对于所谓九二共识看法分歧，当前中共领导人一再企图将台湾矮化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迫使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不会接受这样的国共共识。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星期四再度亲自主持例行记者会，强调国民党将两岸之间的各说各话解读为九二共识，令人无法接受。他还呼吁蓝营不要再基于错误的事情提出错误的指控。此前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媒体询问表示，九二共识是台湾的国家政策，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造成台湾和大陆关系一再恶化。马英九本月三号还表示，九二共识是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达成的共识，海峡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双方对于九二共识含义的认知有所不同，并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表示，坚持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并在此基础上研拟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面对习近平的相关谈话持续在台湾引发热议，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台湾蓝绿阵营应该摆脱25年来统独及九二共识议题的纠葛，不妨利用这个契机找出一个对台湾最有利的新论述。
从台湾社会出发，那从中是不是蓝绿政党，甚至包括年轻人，包括白色力量等等，能够先凝聚出一个符合台湾民众大部分，现在台湾民众大部分民众的认知跟利益的一个政治定位跟基础。
王志胜还说，台湾内部达成共识之后，才有能力因应不断变动的美中关系以及中国的统一共识。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表示，两岸之间并没有九二共识，国民党不应该再谎称有九二共识，台湾应该坚定拒绝一国两制，一致对外才有活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透过脸书以多国语言的版本指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就是台湾共识。创造九二共识一词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接受联合报专访指出，很多政治人物故意忽视九二共识具有模糊性的正面功能，刻意加以扭曲，现在已经变形的连他都认不出来了。苏启强调，在两岸当局都往极端方向越走越远之际，当今之策应该是想办法赶快拉回到中间，而中间最模糊的地带就是九二共识，双方应该回到最模糊的地带去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国防部星期三1月9日宣布的国军108年战备任务训练规划强调，实施方案将依照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练的要求，以小博大，以弱击强。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的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前院长、退役海军中将龚家正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队采取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练这样的口号，可能是在呼应中国官方最近在两岸关系上的强硬立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月4号签署中共中央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中国官方的解放军报当天 也以头版发表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文章，呼应习近平1月2号的对台讲话。习近平说，针对外部势力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按照台湾军方今年战备任务训练的安排，各部队今年将采取第一季战力防护作为，第二季汉光演习，第三季联合反登陆作战，以及第四季联合反空机降作战的演练重点为原则，每季区分现地侦察、图上兵推、现地战术以及实兵演练四个训练阶段进行。龚家正对美国之音说，
就等于也是呼应对岸嘛，对岸做了一些动作，譬如他签了一个是战训令啊，是不是说要开始战训啊，然后我们这边说这样怎么打要怎么弄，大家都是口语上这样，实质上那就看他们怎么样来解释的。
台湾军方强调，全年战备任务的实施方式将按照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练的要求，以战力防护、滨海决胜、滩岸歼敌的整体防卫作战构想为主轴。台湾军方还说，要让各级指挥官与参谋人员精熟不对称战术战法，发挥以小博大、以弱击强的关键战力。目前担任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理事长的龚家正认为，台湾军方要以小博大，还是要强调美国的对台军售。
如果说要以小博大，以什么东西的话，可能还是需要透过美方给予我们强力的支持，以及在军售方面，在这方面反登陆啊或其他的所谓不对称啊或怎么样，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让国军能够了解到自己在哪边，是不能光靠嘴巴在喊的啊，要实际上可能要有什么样的东西，透过这一次川普总统的这个法案，能够加强在这方面的军售。
龚家正同时认为，目前台湾的潜舰国造方案费时过长，缓不济急，对台湾军力的注意很难起到效果。
潜舰国造，我觉得里面问题是非常的复杂，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就有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装备，有这么多的所谓的红色的装备，你要去整合，要把它系统化，要怎么样，我觉得有太多的困难了。何况建立这样子的一个兵力是缓不济急的。你说在我们一般来看的话，15-20年能够做一个 prototype 的出来，而且是基础型的，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价值是怎么样，可是觉得就是遥不可及吧，这样子。
台湾的国防部长以及海军司令部的相关官员一再强调，潜舰国造是国防自主的重要进程，也是不对称作战非常重要的一环。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估计，潜舰国造的合约设计阶段将花费29.9亿多元新台币，原型舰艇造价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最快的下水时间是2024年。台湾国防部官员计划在今年3月向台湾立法院做机密报告，说明潜艇国造的工作进展。美国之音许宁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发表有关对台湾政策的讲话，强调将推动以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并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对台动武。这番强硬的立场讲话立即引发台湾内部和国际间的极大反应。美国白宫、美国国会议员、国际学者专家以及海外台湾人都表态支持台湾及台湾总统蔡英文对习近平的回应，同时也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习近平的对台讲话政策之后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当天就在总统府立即做出回应，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而且大多数台湾的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他说，这就是台湾共识。 蔡英文的回应得到许多支持，连在野的国民党也表示不支持一国两制。蔡英文的脸书和推特都涌进了大量的网友热烈回响。那么对于中国一再对台湾施压，美国特朗普政府也公开表态反对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马奎斯上星期在推特上发文说，美国拒绝接受以武力作为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方式强迫台湾人民。他说，任何对两岸分歧解决的方案必须是和平的，而且要基于海峡两岸人民的意愿。他还说，北京应该停止胁迫，并与台湾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恢复对话。此外呢，原本就一向支持台湾的美国国会也有多位两党的参众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态力挺台湾，例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就说，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共同反制中国各种形式的侵略作为。他所提出而且已经生效成为法律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授权美国对台军售及高阶官员访台。他还表示将在新的国会重新提出台北法案，协助提升台湾的全球地位。星期二呢，我们也看到数十名国际学者专家发表联名信，对蔡英文回应北京的立场表示支持。这些专家认为台湾民主与生存正面临中国的强大威胁，台湾人民必须要团结一致，共同支持蔡总统带领台湾对抗中国的压迫。这些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专家说，他们也敦促自己的政府向北京表明台湾并不是孤立无援。那么不止上面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反应，我们还看到一群海外的台湾年轻人公开表态支持蔡英文。这群年轻人成立的海外台湾青年阵线在习近平讲话后发表声明说，唯有坚定前行，台湾才会更好。海外台湾青年阵线的成员彭康豪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谈到他对习近平讲话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看彭康豪的说法。
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就是习近平这次的讲话是40周年那个对台湾告台湾同胞书纪念嘛，对不对？
嗯，
所以他必定要讲一些话 ，OK。然后，可是他讲的那些话，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新意的，就是一国两制都已经说了30年了，然后在台湾是没有，在台湾就是没有那个。没有市场嘛，但他讲那句话，我等于就是说，我觉得他的 target audience 是中国14亿人，跟可能台湾的一些比较真的很深蓝，就真的很亲共的那些人，但其他人我觉得不会太在意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习近平那句话我不是很 care， 然后刚好就是他又丢球给蔡总统嘛，所以蔡总统就是扣了一个杀球。
是的，以上呢就是关于习近平对台讲话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国际间一般的反应。
各位听众，台湾行政院院长赖清德星期四1月10日表示，11日将召开临时院会宣布内阁总辞职。台湾立法院临时会10日上午三读通过了2019年的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赖清德到立法院向立法委员们表示致意。赖清德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预算已经通过，时间已经到了，11日将内阁总辞职。去年11月24日民进党在台湾9合1选举中大败，赖清德即刻表示对败选负责，在脸书上宣布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不过没有获得蔡英文，不过他获得蔡英文总统的慰留。赖清德允诺暂时留任，但坚持日后在适当时机对外宣布个人去留。赖清德是蔡英文内阁的第二位行政院长，首任行政院长林权在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之后，在2017年9月7日辞职。赖清德任内 推动的一些经济改革和改革措施，从九合一的选举结果来看，似乎没有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已经同意赖清德辞职。据报道，在陈水扁政府期间曾经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苏贞昌可能再度任新的行政院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星期四在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招待会上表示，合作是北京和华盛顿的最佳选择，并重申中国将继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王岐山还表示，随着中美关系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必须保持初心，聚焦协调、合作与稳定，双方必须适应新现实，寻找并扩大共同利益，深化并促进实际合作。在此之前的一天，中美新一轮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双方在确定和缩小分歧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方如何履行承诺，双方何时能够达成协议，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双方这次中层官员贸易谈判可能有助于 为本月晚些时候的高层谈判铺平道路。据报道，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在一月末到瑞士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尽管中国外交部称目前没有与将出席论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安排，但是双方可能会见面。而主管经济和中美贸易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预计此后将访问华盛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在美中贸易战展开最新一轮的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协调美朝谈判的立场。金正恩访问中国的时机敏感，凸显出美中双边关系的微妙和大国政治的错综复杂。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贸易关系方面急剧恶化，美国各界对中国观感发生突变，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向成为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为什么美国官方的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急剧变化？当前的美中对抗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还是两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美中关系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必然走向战争？那么美中贸易战的最新一轮谈判已经在星期三结束，从双方目前透露出来的消息来看，两国最终达成贸易协定的前景怎么样？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对这个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说：“
我乐观的方面是说，我认为他们会停止这个贸易战；但是悲观的方面是认为中国不会做出什么结构性的变化。它的经济发展率多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率，这个不会改变，而且中国的很快速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也不会改变。所以 Trump 会说，我美国要求中国放弃那个2025的计划，这个中国可能不一定会大声的提出，但是他不会放弃这个计划的本质，那就是说快速度发展中国的技术。所以我认为中美的经济的关系还会差不多这样继续下去，就是说美国有贸易赤字，中国的发展比美国的发展快。Trump 有一个做法，他经常会宣布某一个危机，之后他会宣布自己胜利，让对象做出一个小规模的让步。Trump 就说我是胜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变化。
那么现在距离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达成的90天贸易战停火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了一半。观察人士对于美中两国能否在3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样看？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丁学良说，
中国方面已经许诺在很多方面呢会做出一些重要的改进，而且我也认为这些改进呢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是实际上的，比如说更多的购买美国的一些产品，特别是对特朗普的这个票仓很重要的那些农产品呐、这些东西，中国也会在这个降低外国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方面做出一些明显的一些改进。中国呢也会发布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些指示，领导人的讲话强调要保护这个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知识产权。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改进，但是美国方面，美国政府方面，特朗普如果想改变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用美国人的话就是所谓的这个新的重商主义，用我们这个学者的话呢就是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间那个很核心的要素，也就是说 state led 就是国家领导的这种发展模式，美国方面想改正这一点，我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可以让步的。这个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讲话上，这个习近平已经虽然他不是讲得很具体，但这个原则上把这个很清楚，核心的东西不能让步。
那么在美中两国举行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访问北京，这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还是北京方面的一个精心安排？对这个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纽说，
这个我不知道，我不能判断。当时我认为这个时间的问题是次要，大概是这个实质的问题重要，就是说现在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朝鲜半岛，中国应该可以比较满意，就是说朝鲜半岛现在就是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恢复很好，另外那个战争的危机也消失，也消得多。另外就是说美国现在没有理由没有原因可以向中国施出压力要求中国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这个原来你比方说奥巴马的时候and Trump 上任的初期，他们都要求中国应该解决北朝鲜，他们认为中国在北朝鲜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所以中国可以帮助美国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 Trump 跟金正恩见面以后，中国可以说你自己去解决吧，我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就是说没有什么责任，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可以感觉得非常满意，所以金正恩去中国汇报习近平我下一轮跟 Trump 见面我会说什么会做什么，而且可能金正恩是考虑现在开始稍微开放他的经济模式，稍微按照这个邓小平的模式去慢慢的开放北朝鲜的经济，都是有利于习近平，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个人交流是非常自然。那个时间为什么现在要交流，我实际上我没有什么意见。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为最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与金正恩访问中国没有关系， 并且称赞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一直是美国的好搭档，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北京是拿平壤要挟华盛顿。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
我不觉得这两者之间完全的挂钩，因为完全挂钩对中国的核心的利益不是很好，而且这个平壤也不一定把自己的核心的利益，因为这两个国家像目前关系比以前好一些，比前几年好一些，但是朝鲜有朝鲜的核心利益，朝鲜的核心利益也不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附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上。这么说了以后呢，我仍然认为这一次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北京和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之间呢，在这个时间上啊，不可能是一点都没有人工的这个安排在里面。因为中国这个在这些方面呢，已经我们会看得好清楚，就是自从金正恩接班，就他父亲去世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访问中国。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邀请他，没有开这个绿灯。假如这一次这个中国方面认为金正恩的这个访问实际上完全巧合，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利的话，中国可以找10个理由、20个理由说你能不能提前一点，能不能推迟一点，这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个很简单的事。所以这个外界的这么多的猜测的话，在我看起来恰恰正是达到了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中国显示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大国，仍然在美国最关心的一些问题上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毫无疑问，这个朝鲜方面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要使得目前由美国领头的国际对他制裁的这个力度啊，要尽快的放松。我们都晓得，对朝鲜这样一个经济如此困难的国家来讲，一到了冬季，食品、燃料，所有这些方面，服装等等、衣服、所有药品这些方面的这个紧缺的这种程度啊，就会继续的恶化。因为朝鲜我去过好多次，到冬天是很可怕的，那就对很多地方。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上的这个制裁如果能够减缓一点，特别是如果中国能够在食品、燃料、药品这些方面能够多一点对他的这个资源的话，那对他来讲，那是极其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从美中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始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主动出击，中国是被动应付。北京做了哪些事情让美国人感到危险和威胁，让美国官方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民间观感也发生了变化了呢？对这个问题，丁学良说，
美国方面的主动出击一个很基本的原因，这站在我们这个学者的立场看来，是因为美国第一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维护者，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他这个在全球利益的每一个点上，关键点上，都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接近于美国的立场，至少不要跟美国发生对抗。那么第二呢，美国呢就除了在这个国际事务上希望中国一步一步的更靠近他的立场之外，对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政策、发展政策、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这个文化、意识形态啊、宗教等等，过去呢也提出过很多的这个要求，或者是至少有很多的期望，说一个是国际的，一个是国内的，我认为国际的比国内的更重要。所以那么实际上刚才这个梁宇教授已经指出来这一点，这一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学者来讲，我们记得很清楚。小布什的时候，实际上因为小布什对他爸爸的那个遗产是很重视的，即便是在小布什的时候，当时已经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根本的分歧，中美之间就已经在那儿。只不过后来因为911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把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反恐。然后反恐基本上搞定了以后，从奥巴马从开始就开始越来越回到传统的大国之间竞争的这个渠道。
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政府就刚刚结束的新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表态，但是没有提及双方是否达成了任何具体协议。中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10日发表一份声明称，双方积极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1月7日至9日的副部长级磋商中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交流，为解决彼此关切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稍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作为两国领导人在阿根廷首都达成共识的一部分，这次磋商的目的是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还说，这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星期三1月9日在一份加拿大报纸上刊登一篇评论，批评一些人认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行动，认为中国是在欺负加拿大。他接着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采取自卫行动是对加拿大的冒犯。这是中国官员首次将逮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加拿大拘捕华为公司一名主管的案件直接相连。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说，如果孟晚舟成为不公平政治围攻的牺牲品，美国和加拿大应当感到羞耻，并做好受到中国进一步报复的准备。中国官方媒体星期四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与美国进行的取和谈判陷入僵局有所担心，但是他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将坚持改善朝鲜和美国关系的努力。金正恩在北京访问了两天，中国官方媒体公布了金正恩与应习近平邀请访问中国的消息，但是没有提及访问的细节和议程。一直到金正恩乘火车离开北京星期四早晨进入朝鲜境内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报道了金正恩与习近平会谈的消息。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之后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并很快会到首尔访问。文在寅星期四在青瓦台举行新年记者会时说，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访韩将是奠定朝鲜半岛和平的转折点。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2018年全球民主指数的报告说，香港在过去的一年中民主状况倒退，其排名下跌两位，在全球167个国家当中仅排第73。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